啊，所以呢，我的爸爸的名字是跟我女儿这个互相争上，互相争上的。可是女儿呢，是我的种子所生的，这倒是不错吧？啊，所以呢，他其实讲的都是什么？各位只要不要从体性上去想，各位只要记得，这前面所讲的都是名相之所依。为什么会有七识的名？为什么会有八识的名？七识的名是从哪里？从立的八识当中啊，因为它的作用必须要立一个七识才圆满，所以七识才因为这样子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之后呢，有了七识的名跟八识的名，于是在解释八识跟七识的作用的时候呢，他们就互相增上啊。各位只要先从名字上去解，先不要从体性上去了解。他说有个七识的体，有个八识的体，七识呢从八识当中生出来了，生出来之后呢，七识就跟八识怎么样的互相增上起作用，这样行哦，你会入邪见啊，你就容易着相。先不要那样想，各位只要从名字相上去解就好了啊，那就是立了八识当中去安立七识，七识的名的作用就跟八识互相增上起作用。所以呢，七识如果没有八识，它不能存在，于是他们才称为叫具有一。具有一就是这个意思，你立八识就必须立七识啊，因为七识的关系，八识的作用就会更加明显。所以七八两识共同称为彼此的具有一，就是共同为彼此的什么增上缘啊，就是共同为彼此的增上缘啊。各位只要先解到这个层次就可以了哈。所以增上缘一呢，就是叫具有一的意思啊，就是增加它的效果，促进它的作用的意思。那么具有一啊，我们翻过来是互为因果，互助互依的意思啊。互助互依，各位不要去理它哈。各位只要记住互为因果就好了。什么叫具有？具有就是互为因果。互为因果，我们就拿西洋逻辑学来讲，逻辑啊称那种互为因果的，就叫做这个自圆其说啊，自体自变。它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自己后设一个自己的因呢，来去解释自己，于是你等于没有说一样。比如我就是我，这句话废话。什么叫做我就是我？这个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你没有讲任何的话，跟没有讲任何话是一样的道理。对，这就是佛的意思。佛讲了八十七十，讲了一堆的法，最后他为什么跟你讲？他一字不说，就跟西洋的逻辑讲的这个观念一样。他说讲的法，就等于是西洋哲学里面所讲的我就是我，自体为证嘛，互为因果嘛，互为因果。我有讲什么？没有啊，我只是说我就是我，这等废话一样。如果讲的话跟没有说话一样，那你又说佛有说法，那你不就是着相吗？你不就是虚妄吗？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从这一点各位可以去解一解啊，其实它的作用上就是互为因果。那互为因果就根本非逻辑嘛，逻辑是讲因果学的，可是如果你这个体性本身互相是互为因果的，互为因果并不叫做不合逻辑哈，不合逻辑是理错了啊，是和理错了。比如说如果天下雨路就会滑，可是呢你如果说啊把路就会湿，可是如果看到路上湿湿一片，你不能够就推论说哎呀刚刚下过雨，搞不好有人泼了一桶水在那里，对不对？这个是逻辑。如果你这样的推论，如果天下雨则路会湿，而你把它反推，路湿了那一定是天下雨了，这个叫做不合逻辑。可是你如果说互为因果，我就是我，这个呢不叫做不合逻辑，这叫做非逻辑，因为它根本不是逻辑学所讲的，它就是为了要呵斥人的虚妄。佛陀就是借由说法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啊搞半天都在讲废话。讲什么废话？把我就是我当成有一切万法，就是这个意思。你把一切互为因果的现象，本来如如不动的现象，讲成有生灭，看成有生灭，为什么你这么样不了义啊？现象现得这么样的明确，你为什么不相应呢？你为什么要在名言上打转呢？ 转了半天还不就是互为因果的非逻辑的一切东西吗？那么我用世俗正法施设文字来解你的疑惑，解你的困难，依方便来解你的障碍，你又着了佛法为友，那不就是大大的过患？不就大大的过患？所以呢，互为因果这个字啊，这四句话相当重要。你可以从啊世俗立上来解，你可以从圣义立上来解啊，其实还很深刻的哈、啊。所以这就是增上缘一，就是具有一的意思。第三个，等无间缘一，等无间缘一呢，也称为开导一啊，开导一。其实呢，等无间比较好了解的，开导比较不好了。不好了解，开导就好像有个开导车啊，开导车，开导车毕竟不是什么，毕竟不是主要的礼宾车哈、啊。那礼宾车也有好几台啊，这个是开导，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相续转起的意思哈、啊。那么我们这边所谈到的哈、啊，此名一名开导一，等无间者，前念后念相似曰等啊。各位这边这四个字画起来，它只是相似啊，并不是常一啊，并不是有个东西不动。没有生灭，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以甚过于到了未来，相续不断，不是这个意思，是相似。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它的不同，所以才说为等。所以请各位在等这个字旁边呢加上一个字，等这个字等于什么？类，一类的意思。类也等于我们经典当中常常看到的品啊，品，就品德的品。所以只要讲到品啦、啊、类啦、啊、等啦、啊、都是讲相似法的意思，就是那个很类似，然后相续转起，其实不是同一样东西，可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辨别它的生灭，你就把它当成是一样东西了，把它当成一样东西了。因为人有这种颠倒，人有这种颠倒，把相似流转的东西呢当作是长恒不变的，你有这种颠倒。其实我们讲很明白嘛，我们见到画面啊，只要一秒钟呢闪24下你就见不到生灭了啊。甚至呢我们简单的讲，我们就不妨你回家拿个测验，你拿个杯子，空杯子啊，然后呢请你的朋友啊在杯子当中加水啊，用那个水管啊慢慢把水这样流进去，你就眼睛闭起来感觉那个水的重量有没有增加，你就会发觉你的触觉啊，你对重量的感觉啊是这样子断开的，就是说诶，一段时间重量都没有改变，突然一刹那诶，变重了，变重了，然后呢又一段时间重量没有改变，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嗯，又变重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呢我们说啊，人的感觉啊是有一个预限，有一个门槛的，就是说啊，它一个门槛，那水一定要淹到门槛，淹过那个门槛以后啊流出来，你才发觉水在流哦，水在流。于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它又开始积水，又积到更高的门槛，它又流过去了，于是你就说哦，水在流，水在流。所以你讲到水在流的那个变动的像啊，都是依着这个门槛。所以在门槛过程当中，你以为它是没有改变的，可是它时时刻刻一直在变，而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工具的关系啊，因为你依着这个工具，这个设法所现的这个六根啊来缘取境界，因为这个根它有那个神经传导，神经传导就有那种盖过门槛的作用，所以你所接收到的法都是这样，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可是呢你没有办法认知到没有尽的那阶段，把它连成一片了，以为它是长恒不变的。所以佛才会说啊，凡夫四颠倒之一就是常乐我净，把相续生灭的当成是常的，这就是凡夫的颠倒。因为我们依着这个根缘取境界，不了这个境界的生灭，把它讲成相似相续而转，当作是常的，这个颠倒呢是凡夫的颠倒。其实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它没有办法同一个刹那有两个法升起的，都是什么？都是前念灭去的那一刹那，后念就升起了，后念就升起了。那么中间的没有办法插入一根针的那种等无间 啊，等无间缘，使你觉得他是长恒不变。可是说到后来啊，怎么说也没有互为因果的好处啊，他其实体性不动啊，体性不动，因缘的生灭，因为你都心都在哪里？心是你真如心变现的，所以呢，心的体性其实本来是长的，其实本来是长的。可是呢，你以为因缘生灭的心是你的，当因缘的生灭心不见了，你就以为你没有了心，其实是这种颠倒。所以这种人是二乘人的颠倒啊，修行人呢是修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那么佛在涅槃经当中就说啊，这就是啊二乘人的四颠倒，他把这种四念住啊所叫你修的东西啊当作是真如，错了，真如哪是无常苦空无我，不是这样子的啊，真如不是这样的相啊，也不是这样的性相应的。所以呢，我只是拿这个四念住啊叫你来修世间的凡夫的颠倒，可是你又不要把这个修行的四念住当成是涅槃的境界。所以在涅槃经当中呢就讲了，佛就特别选在双树林中入灭。双树林呢是四棵树啊，哎呀非常非常的这个旺盛，那四棵树呢就已经枯掉了。它表的就是凡夫跟二圣人的八种颠倒啊，八种颠倒，详细的各位去看涅槃经哈，好像这里面所讲的有很深很深表法的意思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看看这边的最后一句话哈，此处有一点尚待说明，就是呢，当各个事啊依于种子升起的时候呢，这个都是依八识的种子而生的，所以通通称为因缘依。可是呢，不只是七识，包括前面的六识跟五识啊，依于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根本识啊，这个作用呢，都是增上缘中的一种。所以呢，所有的七六还有五识，都要依八识的种子为因缘依，也都要以八识的根本识呢为什么？为具有依，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两种都是前面的六识啊，前面的七识呢。共同所依的，所以前面的七识都是八识的种子所变的，这叫因缘依啊，也必须依着根本识共同互为因果，这个呢叫做增上缘，这就是具有依的意思啊。所以各位可以在这句话增上缘这旁边写上具有依三个字啊，因为前面叫因缘依，这边叫增上缘就不对了哈，我们把旁边再夹上具有依啊，前面的七识也都要以根本识呢为具有依。为什么要这样列？这也是在修行法门的时候会特别提到，各位只要先建立一个印象就好了。那么第三门所缘门呢，我就不打算跟各位讲，因为其实在第三卷后半段呢、啊，讲这四位论师啊有很长一段文，那如果各位不讲那个文的话呢，它只是派别的不同而已。但是呢，我唯一在这边讲的事情是啊，请各位看到第四段护法论师这一段，我们先把这一段跟各位讲一下哈。护法论师以为啊，第七识啊恒缘第八识的见分而起我执，以第八识无始以来一类相续，一类各位画起来，一类就是相似的意思啊，相似的意思啊，以同样一类的啊相续升起，所以呢似乎看起来是长的，是一的啊，那么又恒为诸法之所依，因为它又被其他的七识所依，好像有主宰的作用啊，好像有主宰的作用。所以这边呢，各位标三个，第一个呢一类相续，各位标一；第二呢恒为诸法之所依，标为二啊，标为二；第三个好像有主宰的作用，请各位标为三。我想这边我不讲文字，我讲个比方，比方。我想各位啊，可能是身为别人的啊父母啦、兄姐啦，或者你在公司身为别人的主管啦，或者你在你的朋友当中呢，都被人家称为叫做大哥或大姐头啊。如果你有机会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扮演要去帮助别人的角色，或者是被别人依赖的角色，你很可能就有这种心情，很可能就有这种心情。什么心情呢？我们把它反过来讲。如果 你所帮助的对象啊，只要他有什么样子的误触，他会说他是他自己误的。可是呢，如果他哦碰到什么困难呢、啊，他一定回头过来找你帮他解决，对不对？找你帮他解决，在他的心目中啊，你是他的所依，你变成人家的所依啊，就会在人家的印象当中存有三法。哪三法？第一个，他会把你想成什么？想成跟上帝一般，无时无刻的，我随时都可以找你，即便半夜三更，我都可以把电话拿起来打到你家里去，把你吵起来，他就会相信你很爱我，你很慈悲，所以你应该会帮我解决问题的。这就是一类相续，他根本把你当作是长恒在的。第二，他会认为你是万能的，不管什么问题他都会来找你，对不对？于是呢，当他好不容易这么相信你，你也觉得他好相信你，他问你什么问题，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逼着自己啊，不论你自己懂还是不懂，你都会想办法去找答案来帮忙他解答他的困难。久而久之，你自己也觉得说，哎，哇，那叫厉害，我搞不好真的是上帝啊。就是什么，他把诸法之所依啊，都把你赖在你的身上，因为这种依赖的关系啊，你才被这样的所依相啊，自己染成什么？染成增上慢，染成增上慢，这点要很小心的。可是呢，相反过来，你实在也不懂，他非要逼你讲出答案不可的时候，那种也很痛苦啊。所以被依赖久了，自己也会疲累，想要逃，哎，好想逃。我可不可以有权利讲我不懂？我可不可以有权利讲说，阿伯，你回答我好了，我不懂，我问你好了，你有没有办法这样讲？你有没有办法说你不懂？有没有办法说你不会？有没有办法说我很虚弱，我不会，我错了？当你变成是一个别人依赖的时候啊，你几乎什么都得会，你没有说错，没有说不懂，没有说想逃的机会，于是呢，你就非累死不可，对不对？被累死不可，就有这种感觉。八士就是这样活活被我们累的，这样子在三界内投胎六道，多么冤枉啊，背黑锅哈。还有第三个，一旦啊他觉得有什么错，他一定会怪说，那都是我刚才那个朋友讲的，他叫我这么做的，很奇怪哦。我可能是请教他一个问题，可是呢，到了境界现前的时候，我要不要怎么做，是我当时的一念心自己做主的，我可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听我那个善知识，我那个朋友的话，就是各位的话，我的话，他可以决定的。可是他却放弃他的决定权的主宰权，只要他做错了，他把所有的错都怪罪在谁呢？怪罪到都是他告诉我这么做的，所以不是我错，这样子帮他安住了面子，而把错统统怪在另外一个他所依赖的人身上去，这样他才可以保持他不崩溃。所以你可以知道，当做八士有多么辛苦，他必须被人家诬赖成三件事情。第一个，明明我不是长恒的，我也要休息啊，拜托我困，我来跟你说，我高点半都困了，我九点半以后请你不要打电话可不可以？可是我的朋友呢，九点半以后还是会打电话，对不对？我当然不是睡觉了，我总是要做晚课啊，打打坐啊，这是我晚上做功夫的时间，你在那边打扰我，你扰我修行嘛。可是呢，当他有问题非要找我不可的时候，他真的把我当成长恒，一类相续啊。八士又受什么冤枉？什么问题都来找我哦，我不会也要去找到答案，会不升起那个法来回应你的问题也不可以啊。所以我不去搞一些东西，染了一堆也不行，本来我很亲近的，为了你啊我才染这么多东西的。第三个，你做对了我都没功劳，你做错了通通怪我，以为是我主宰你就这样做的，你可以很安全，你可以说你不是你的错，都怪到我，我承担没有问题。可是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自己承担自己的出三界的这个功夫，不要老在赖在八士身上，不要老安在自己的众生迷子的位上，说啊我是众生嘛，啊我可起来了，你老这样依赖，老这样依赖，你就超脱不了三界嘛，你当不了一个有理性的学佛者嘛，啊，你希望这样子被灌顶被加持，你能够超脱到哪里去呢？你这样会下地狱的，你这样也会让你的师父下地狱的，因为他把你背因果， 你看那巴士背这么多的因果，背这么多的黑锅，背得这么惨。你看哦，我们要知道，我们可能变成别人依赖的对象，但是我们也很可能去依赖好多的人，依赖好多的法，凡是被我们所依赖到的，都这么惨。啊，各位不妨观他的过患，不要只是观文字相而已。啊，不要只是观文字相而已。各位不妨这样想想看。啊，这是我特别提出来的。那么另外呢，难陀火变安慧呢，那比较是属于理论的，我就不跟各位分说了啊，跳开我们不谈。好，我们来看看第四门，体性形象门，思量为性相啊，这边我们所说的这一段哈。那么这边呢，其实呢，性是体性啊，各位写一下体性，相呢是形象，形象也等于业用啊，形象也是说它的业用，就是它说它功能呐 啊说它的功能。那么各位也这边懂一点名相哈，这边就帮我们解释了。于老师他说，那么所谓体性呢、啊，指的是第七识的四体，也就是我们四体四分当中的自证分啊，自证分。那么所谓形象呢，就是七识能源的作用，就是四分当中的见分啊，见分。那么既然体性跟形象不同，所以在十义当中也分为两门，就称为体性门跟形象门。但是这两门名字都叫做思量啊，名字都叫做思量。诶，为什么体性形象不同，可是呢同样都叫做思量呢？所以我们必须把思量这个两个字啊跟各位来稍微解释一下、哦、各位才会了解其实它原来有深浅不同的啊。我们来看看299页最后一行，此事恒常执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请各位把这句话画起来。那这边呢有个执持，对不对？请各位把执持再画一个圈圈，把它拉出一条线来。请问七识是用什么东西来执持八识的见分为我的？是用它的，是用七识的见分来执取的吗？啊，是不是用七识的见分来执取的？七识也一样有四体四分哦。好，七识有见分、相分，对不对？自证分、真正证分，对不对？那么请问这边所谓的七识啊，恒常执持八识的见分为我，那么于是八识的见分就是什么？就是七识的相分啊，所缘的啊，七识相分所缘的。那么请问执持，这个执持是七识的什么东西在执持？是七识的见分来执持的吗？错，不对，请各位注明一下，这边呢就是七识的体性所执持的。那什么叫体性？什么叫体性啊？什么叫体性？体性的意思就是说互为因果的意思啊，体性就是互为因果这个自性。它的自性是什么？在染上面来讲的自性呢，就是互为因果这个性。那么它跟八识是互为因果的，七识是八识的种子所生的，各位知道吧？好，各位非常清楚嘛。那么八识的种子也是八识所支持的吧？那么所谓支持的意思呢，就是互为因果啊，黏，就是好像连体双胞胎连在一起的意思啊。凡是我连在一起，也可以说八识支持我，也可以说七识支持他嘛，懂吗？啊，就是被他支持的。所以啊，什么叫做支持？支持的意思就是七识跟八识啊两个怎么样？体性相摄的意思，体性相摄的意思。所以这边讲的执持就是体性互为因果，互相执持的意思。八识执持的七识，七识也执持的八识，这种执持的关系就是相生的关系，互相升起的关系啊，互相升起的关系啊。这个各位名相上先这样子懂，我们等到修行三性的三自性的时候再来讲哈。所以这边是讲到它的体性，可是它的形象是什么呢？形象就是下面所讲的，而思量嫉妒的作用只是第七识的见分的形象啊，第七识的见分上。所以讲了思量啊，指的是七识的见分啊，七识的见分。于是啊，前面所执取的八识的见分呢，就变成是七识的见分 所缘的相分啊，所缘的相分啊，所以他缘到的是七识的体，七识把他自己的体性呢当作自己的所缘境，而他的体性其实就是八识的见分，八识的见分呢也就是缘取一般的根生器界种子的一切的根源啊的根源，所以它其实是一体的哈，其实它是一体的。好，各位一定有一些不懂的哈，没有关系哈，我们稍微压住一下，我们只要能够区别出来哈，体性跟形象是不同的，形象就是思量嫉妒，我们可以把思量嫉妒呢分开来看，思就是什么？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思心所的造作。各位不妨注记一下哈，思就是造作的意思。那么思量思量，我们翻到三百页啊，到三百页，三百页第二行里面啊，思者思虑，量者度量。那么思量思量，思有两个，思虑，思虑也有个别的意思，思就是造作的意思，虑呢就是缘虑的意思，就是缘境，就是取向取境的意思。他必须先取境之后有感受啊，有感受，然后呢安立名相之后呢造作三业，造作三业。所以律是缘境，缘取境界的意思，思呢是造作思心所三业的意思啊，造作三业的意思。量者度量，度量呢指的就是推度，指的就是推度，推度啊，写上去之后呢，就推论的推，度就是这个度。什么叫做推度？推度啊，我们如果以三量来看呢，就是这个限量、比量、非量，它其实推度就等于非量，也等于是比量，是就是相似的意思，好像是推论的。可是它不是推论的，它是妄想的，所以推度也就是妄想的意思，所以推度也就是妄想的意思啊，妄想就是非量，非量也就是是比量，好像是你推论出来的，事实上根本不是推论，是你妄想分别的。所以呢量就是分别的意思啊，量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呢思有思虑，思就是造作，虑呢就是缘境，缘境呢就是我们前面五片形的触啊，触啊，受想取掉了，那就接到思，所以前面呢就是触作用受想思的作用，然后呢度量呢就是妄想分别，就是妄想分别。所以你看啊，七识它的形象就是妄想分别，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前面讲七识的形象跟六识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六意识的形象。唯一的不同是，唯一的不同是它的所缘境只有八识的见分，而六识的所缘境却是五识所对的五层境界跟内法层境界，内跟内的法层，这是他们两个所缘境上的不同。所以前面我就说了，所以我们回到第一行这边来讲，那么因为呢第七识的体性啊微细难知，所以啊我们才会用八啊唯识学当中最常讲的以用显体，以用显体来说明啊，所以呢我们也以思量为其体性，因为体性看不到嘛，体性就是八识见分嘛，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讲，七识的体性是什么？七识的体性就是八识的见分嘛，而八识的见分前面就讲了不可知，对不对？不可知，既然不可知，于是我就没有名字。这边请各位记得哈，体性无名这四个字请各位注明上去，因为它的体性无名，所以说啊它的体就是真如，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那个真谛一派啊讲唯识就把八识讲成真如识啊，讲成这个现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有这个意思，因为它没有名字，它没有形象，它只能用用来取名字，它的体性没有办法安立名字，也没有办法了知，没办法察觉啊。那么那些没有办法察觉又好像有作用，我们又只能用作用来去推想它的体性，这个就有我们修行的功夫在了啊。 怎么样去去掉作用正道离体，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夫了。所以唯识只讲用不讲体，就是因为唯识主张以用显体的意思。他说一切的万法，如果你有办法见，都只能够从用上来显体，你见不到体性，见不到体性何必在体上做那么多的文章干什么。所以八识只讲用不讲体，并不是他不承认体的存在啊，他不是不想去证体性，他只是讲体性没有名言。那我讲不可名言的东西，你也没办法悟嘛，讲了很多你又会着相，所以怕你着相起见呢，他就很方便的讲以用显体的这种力破辩证的根本。所以这个以用显体啊，是唯识学很关键的事情啊，很关键的事情。好，我们刚才讲到转七识就会变成平等性质，这边呢就要讲到横审思量了。所以请各位来看到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边的第五行哈，并且此次的思量是横审思量，请各位画一下啊，横审思量有横这个字跟思量这个字啊。那么它跟前面的另外七识的不同是啊，我们看一下后面的不同哈，前面的五识没有审查思量，因为它不分别的啊，它分别的唯取限量，所以它是非横非省啊，这个各位也请画起来，五识前五识非横非省啊，因为它没有分别。那么六识呢，它有无畏无心啊，就是到灭受讲禁定啊，非非想出天啊，无想天的时候呢，它都没有六识的作用，所以呢六识啊它会断，非断的会断的关系呢，所以它非横，并不是二六十中不断的，它会断，所以它非横，可是它分别，所以他说审而非横。而八识呢，横而非审，因为它也不分别啊，八识也没有分别外境的作用，它只有直持的作用，它没有分别的作用，所以它是横而非审。所以只有谁是平等的，只有谁，只有七识是横审思量，屌屌吼，他不但不断啊，绝对同源一尽啊，从始至终无始皆来啊，从来不断，从来不断，就是因为他的体性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这个体性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转成静智之后啊，就变成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是横片的意思啊，横片的意思，因为它横片，所以我们称为平等啊，称为平等。好，这边就是把名相上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了。好，这边呢跟各位讲完四门了，我们把第五门也跟各位简单的报告一下，因为这个也只是名相上的问题而已哈。好，第五门呢，心所相应门，是烦恼常聚，为我痴我见，并我慢我爱，及于处等聚。那么八识规矩颂呢，这边讲得很清楚，他其实这边讲的也并不明白，这边只讲到了是烦恼常聚，讲到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讲到四个根本烦恼啊，七这个根本烦恼当中的其中的四个而已啊，其中的四个而已，另外的七个呢啊，另外的六个他并没有讲啊，那么还有呢其他的心所相应他也没有讲，所以各位注意看一下八识规矩颂这边所讲到他的相应心所啊，总共有八大随烦恼啊，有八大随烦恼跟他相应。那么呢五别境当中的慧心所啊，也跟七识相应。那么五别境是哪五别境呢啊，各位也请注意注解在旁边啊，欲望的欲啊，圣解，圣就是胜利的圣，了解的解啊，欲就是欲望的欲啊，少个下面的心，欲圣解，念，念就是意念的念，定啊，定就是定慧等值的定啊，安定的定啊，欲圣解，念，定，慧，慧就是这个慧。所以五别境呢有欲圣解，念，定，慧啊，欲圣解，念，定，慧，但是他独独只跟呢、啊、 慧心所相应。这边呢，请各位在注明旁边先注明在这边，以后我们讲到修行五位的时候再回来看啊，各位就可以注意到我们当初曾经跟各位讲过这句话。当我们七识从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识之后，又会多出五别境当中的另外四心所一起相应啊，四心所相应。所以各位请在这边写上五别境的五个欲圣解念定慧，先把慧心所圈起来，另外那四个心所得要等到你把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之后，平等性质就会跟另外五别境的四个相应。所以啊，在这边跟各位透露一点消息，这个消息非常重要。那个消息就是说啊，平等性质怎么转啊，怎么转，怎么把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就要从五别境欲圣解念定这四法下手啊，就要正欲正信啊，圣解就是信的意思啊，正欲啊，正法欲净信啊，正定正念，哎呀，就从这四法去转成平等性质。于是呢，你这四法转了以后呢，你的慧心所本来只是抉择什么，本来只是抉择八识的见分为我，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了解原来无我。你只要让你的慧心所证到无我，原来他过去念念所扒着不放的我是这么虚幻的，可是呢，也跟真如相应。他只要悟到这件事情了，你的慧就变成正慧了，就变成般若正，般若正智，你的般若正智就会证入如如。啊，正如如如智，就是这个差别。所以前面讲了，要转八识就要靠五片行，要正入这个七识呢，就要靠欲、圣解、念、定这四个的依境缘转，然后呢，把这个转缘呢，让这个智慧波落啊可以升起，把慧心所原来慧是什么？慧就是抉择的意思，拣择的意思，啊。就是他念念原本的莫那识的，他的慧心所念念排除其他，我只爱什么？我只爱这个八识的见分呐、啊，八识见分就是我啊，念念有我。你只要把这个有我证成无我，那么慧心所就是般若。所以般若就是性空无我的智慧，啊，无我性空的智慧。所以只要让慧心所的抉择能够变变心呐、啊，转转境呐、啊，那么慧心所所依止的东西呢，就是真如法性，就不是有我的这个妄想分别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边呢，请各位、就在这边跟各位报告，那么七识的心所呢，总共有十八个啊，各位算算看有没有十八个哈、啊？第一个呢是八大随烦恼，就八个的，对不对？啊，哪八大呢？昏沉、调举、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散乱、不正知，啊，这八大。那么五片行呢？我们上面讲过了，触、作、意、受、想、思，啊，这个、五个，八加五多少？十三了，对不对？好，那么别境再加上去，慧心所就怎样？十四，是不是？就十四个心所了。那么再加上根本烦恼当中的四个贪痴慢见啊，各位请注明一下，这个见呢、啊，独独是讲身见，因为见要有五种见啊，身见、边见啊，那个见取见、见取见、邪见啊，其他的四见都不是这边所设的，这边所谓的见是指身见的意思啊，是指身体的身啊，身见。所以呢，四个根本烦恼呢，是指的贪痴慢见，见是身见。于是呢，总共有这十八个心所跟它相应。那这个就要请这个礼拜呢，各位回去做功课了啊。各位回去哪边看呢？各位呢回去啊，白法的表姐那边看啦、啊。哪边看呢？请各位翻到37页。啊，各位勾一下哈。 37页这边呢，倒数这边呢就开始了，从不信这边开始，有没有不信啊、懈怠啊、放逸啊、昏沉、调举，这八个就是所谓的八大随烦恼啊。愤恨恼忌间，那个前面的那是十个小随烦恼，中间的无惭无愧呢是两个中随烦恼，那个我们以后再来讲六识的时候再来谈。各位呢先了解一下这边的八个大随烦恼，然后呢后面呢都有个别的解释，在哪里有个别解释啊？我们往后头翻，往后头翻，到哪里呢？到哦这边呢，请各位看一下51页。51页呢，这边就有根本烦恼了，对不对？从这边就讲根本烦恼了。各位顺便啊，老参呢就复习，那么初级者呢就请这边预习一下。然后呢52页这边就有五历史当中的五见，中间就有身见啊，身见就是无取因执我的，执我我所的见啊，就是这边所谓的身见。然后这边分为小随烦恼、大随烦恼、中随烦恼，我们先其他的不看了，我们先去看大随烦恼。好呢，这边呢就有这边相应了。然后呢八识规矩颂这边呢也请各位可以对照一下哈，这边请各位看到八识规矩颂的第11讲207页。好，从207页开始，这是第11讲第七识颂的部分啊，如果读过的呢也请复习一下，没有读过的呢也大概随喜念一下文字哈，大概有个印象。我们下个礼拜呢跟各位来讲这个18个相应心所啊，顺便也跟等于跟各位讲到一部分的白法了哈，一部分的白法了。好，各位可以在这边可以了解一下，原来这边呢就是第七识颂所讲的相应心所。好，这两个地方呢，前面的白法跟八识规矩颂这个部分呢，请各位一起会通一下。可是呢老师讲啊，这边其实不要讲这么多啊，那个其他的部分呢我不会去多说，我们等到修行五位的时候再来详细说八大随烦恼跟五片行五别境当中的慧心所怎么转。这边呢主要跟各位来讲的是四个烦恼，就是贪痴慢见。所以下个礼拜呢我并不详说那其他的部分，我只会跟各位来谈贪痴慢见。那这个其实就是染着啊，随染心呢让七识起不了清净作用的一个贼啊，一个关键的贼啊。我们怎么把这个四个根本烦恼搞清楚啊，就知道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下手的关键。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请各位报告到这里。那么有同修跟我问到啊，那么学唯识啊，如果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忏悔文可以参考，那么刚好啊蛮相应的，我刚才在后面呢请到了这本《华严经》的普贤恒愿品跟这个进行品泛恨品，这三品呢被称为《华严经》的三恨品啊，就是三行啊，行为的行，三行品啊，普贤恒愿品啊一个行了，进行品一个行，泛行品就泛恨品啊，三这三品，他把它结为一册哈，结为一册。那么其中呢，在普贤恒愿品这一品当中，后面呢有个忏悔文。好，我在末了这个时候呢跟各位念一下这段忏悔文，各位等一下离开前呢可以去后面看一下这段忏悔文呢，就跟唯识观呢蛮相应的。所以为什么华严经呢会被称为叫做唯识的六经十一论当中啊，是有它的一定的关系的。我们看看忏悔文当中他说啊，自心忏悔弟子摩甲，归命十方无尽三宝，愿起哀怜，为作明证，我与法界一切众生，自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生口意，眼根着色，迷本净心，不睹如来法身周遍。啊，先忏眼根不见如来的法身，见到的是这个五色啊，见到的是这个五色。第二个呢，他就忏耳根了，他说啊，耳贪生尽，障智性空，不闻如来原因说法。啊，阿弥陀佛国。正在阿弥陀佛正在现在哦，正在说法，可是我们听到大家听不到， 听不到啊，你听到的都是什么？哎呀，爵士，哎呀，这个是摇滚，这个是谁谁谁，都流行音乐啊。你听到的是可喜的、不可喜的、可乐的、不可乐的禁忌的声音，你都是在听这种声音啊，知道吗？我们要忏悔的是我们这一天当中所听到的所有的声音啊，只要跟我们解脱无关的声音都是要忏的。有人还跟我讲，我忏悔要怎么忏，我不晓得忏些什么，我今天也没有做错啊，我不但没有做错，我还日行一善呢、欸。我说差太多了哈，你来读这个忏悔文就知道你要该忏些什么。他还说啊，鼻贪香气，结死四身，功德妙香不能嗅觉。什么叫功德妙香？就是佛的自信功德，你能不能够闻到它的香光庄严？闻不到啊，闻不到。还有呢，舌贪众味，食啖众生，绮语妄言，两舌恶口，毁谤三宝，凌辱恶亲啊，此参如来甚称法味。所以为什么你读经老是没有法味，老是没有意乐？是因为你着于爱味贪呐、啊，你怎么会有法味嘛？一样，因为你着于五色五欲的味道，它跟法味就不相容，自然而然你就不得闻了啊，不得闻了。那他说啊，生根浊处，沾染无穷，昼夜昏迷，不知止足，遍照诸恶行杀盗淫，诸佛慈光不能照足。所以其实什么是你的障？你的障就是这个，哪边有灯光，你哪边用手去遮？为什么？太亮了，没有办法用眼睛来对到它。有光线，佛曾经告诉你用眼睛去见光明吗？你为什么眼睛对不了光明，却要拿手来遮光明呢？这不就是颠倒吗？不就是颠倒吗？光用手去遮，因为你迷执用眼根来着光啊，来着光，这就是要忏的。一根浊法，促进攀缘，念念长生，贪嗔邪念，一切诸恶从一根生，凝知如来甚深法界，六根三业被造诸非，诸非就是一切出世间善的意思啊，被造诸非，乃至众亲一切罪障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忍容受，我等自为，就是自己思维，为善报在人伦，信誉如来大华严经等等以下的经文啊。这个忏法呢跟修为士的呢蛮相应啊，蛮相应。如果各位愿意啊，把这个当成晚课的忏悔文，其实呢忏悔文多半我们现在都比较短啊，用四句偈的普贤忏啊，那个也很好啊，那个也很好。那么如果各位想要顺便回忆意念一下为士的观法的话呢，也不妨可以请这个啊，依那个后面的文呢来做一段时间的功课。那么只要你能够意念不失的时候啊，你再回来啊，再去读那个四句普贤忏法，就比较相应，比较简单啊，那个功课时间就比较短，可是你的正意念就会不失不坏啊，心会比较相应啊，比较相应。其实你修行都在哪里？都在你根门上下功夫，这里不下功夫，老在思维上去搞名相，差太远了嘛啊，真的差太远了。但又因为思维不过，又觉得研经研教有困难有障碍，于是你就退转了，不去读经了，那又是另外一重障碍啊。所以读了着文着名相也不对，不读因为文字障碍这样子退转也不对。那有于是有人就张皇失措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去学经学教？用长远心来学。记得如果我们都是定性声闻，定性缘觉，或者我们可能根本是一禅体种性的人，如果不靠这一辈子身为人生闻熏大圣的如来法教，何时能够成佛都无了期的，都无了期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各位能够懂，而要能够闻熏。闻慧不成就，哪有思慧？没有思慧你怎么修起？你没有闻思两会，修所成会没办法作为你修行的根本依。你依的都是染呢，依染心来做修行相，请问当生成佛有可能吗？连当生成佛都不要讲， 可能连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都不可能，因为修法错误。明明说你要去总统府，却往市政府方向走嘛，方向根本就错了，根本就错了。这个根本的地方我们不能够走错，走错了功夫都是白费的。你是很精进，可是精进会走错了，很可怕的啊，很非常可怕的。所以怎么样回来？经教要读，即便只是受持一世俱寂，都是受用无穷的啊，都是受用无穷的。所以佛一直在较量功德的时候，一直反复的讲，你即便受持一世俱寂，即便到半寂，半寂就是两句的意思，半句就是两句的意思，都是无量无量功德啊，比你多少布施多少七宝布施都来得多么庄严，多么大，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路走对了，就算是功夫做一点点，那都是了不起的，比起那个精进越跑越远的好太多了嘛，当然好太多啦、哦、所以功德较量是这样较量的。所以也相应了、啊、这段时间以来这么多大德来到我们台湾呢，跟我们来谈这么多的道理，真的要用本心去相应、啊、能够起精进心，这样来相应、啊、那我们希望能够以此共勉。好，今天呢跟各位讲到哪里呢？讲到三百页了、啊、那么七世的几个相应心所呢，请各位参考这个《白法名门论》跟《八世规矩颂》，那边有白话的比较详细的解释。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四个根本烦恼毒呢，跟各位来做解释。那么我们预料下个礼拜呢，也会把七世颂报告完啊，因为八世是最重要的，后面这几个呢其实都跟在讲白法没什么两样哈，我都会跑得比较快一点点啊。那么在开始从第九讲以后呢，我们又会比较更详细讲一点啊。那其他的那些这个白法相应的心所部分呢，就请各位比较自修了。我们要有机会呢，在开白法或者开其他唯识的论点的时候呢，再跟各位详解那个部分。不过那部分并不是完全不讲。啊，我会把它在这个唯识三十颂里面的地位啊关键性跟各位啊会有报告啊会有报告。那么如果各位对唯识有兴趣，这个部分呢是唯识的法相名词的部分，各位自己下点功夫，至少在定义部分能够清楚啊，定义能够清楚。如果文白话有任何问题，欢迎呢各位也写小纸条，或者当场我们下礼拜请各位提问啊，请各位提问。属于他定义名相上文字或者是白话上的问啊、那个文言上的问题啊，这边呢请各位呢能够跟我这边互相配合。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圆满。那么这边再次跟各位讲一下哈、啊、普贤恒愿品的这个后面的忏悔文，各位不妨可以看一下。那么他详细的文字呢还有更多啊，还有更多，各位可以在普贤恒愿品的书抄演义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我就是为了去找这一段呢，特别去再回去读《书抄演义》。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读。甚至呢，进行品跟泛恨品，啊，像孟参老法师也有讲，啊，他非常，孟参老法师非常相应这三品，啊，他也有他的讲记，也在图书馆借得到。各位不妨可以借来看看，因为这三品呢，跟实地品这四品是跟唯识非常相应的，啊，是跟唯识非常非常相应的。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在这边下点功夫。好，请大众合掌，我们一起恭念回向偈。